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3月21号，朋友您好，我是江峰。日本人爱吃大米，大米是粘合社会各阶层的胶水。在日本江户时代呀，重农抑商，德川幕府呢试图保护武士阶层，说那个农民呐就是农民，你身上你别挂什么长剑像武士那样，你的身边出现的只能是锄头。时间到了20世纪初，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啊，国运上扬，武士道精神发挥在了日本的几场对外战争当中，连续干翻了俄罗斯、中国两个大帝国。这个除了在肥沃的火山灰上种植水稻，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民族，突然就有了一种野心，想成就亚洲大帝国。当然了，对于爱知县浦郡市的一位农民大场一柱来说，他需要更加努力的耕作了。大日本的崛起，他的亚洲帝国的愿景离他似乎很远，而老婆的肚子越来越大，这个事儿离他越来越近。如果生下来的是儿子，他准备让儿子学习做生意，到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城市名古屋，哎，去做个体面的工作。1914年3月21日，历史上的今天，村民中岛大呼小叫的从村那头啊连滚带爬的就跑过来了。大厂，大厂一住，你的老婆生了。哦，是吧？大厂抬起头，脸上满是早春的黑泥啊，托您的福啊，让您受累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这那个中岛说，哎呀，你老婆生孩子，我受什么累呀？我也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但我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就像山上风吹倒的竹子，响亮得很呐。大厂家迎来了家中长子，起名大厂荣。哎，这大厂荣很勤奋，也慢慢地按照父亲的心愿成长着。他希望最后能到名古屋，甚至更大一点的地方，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工作。他上了爱知县叫做实业教员养成所，相当于咱们说的师范大学吧。大厂荣获得了教师身份之后呢，娶了一个比他大2岁的女人，结婚生子。这如果后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大厂荣将平静地度过此生。可是1934年，随着日本扩军动员，大厂荣加入了日本帝国陆军，隶属第3师团18联队，这是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师团，随时准备与苏联作战。1941年12月8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3师团派往太平洋战线，大厂荣也被指派去指挥联队的医疗中队，但是他所在的运输舰被美军给打沉了，大厂荣游泳游到了岸边，侥幸生存了下来。他一看塞班岛，于是他加入了塞班守军。太平洋塞班岛是一个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岛，那里有3万多日本兵驻扎，还住着3万多的日本居民。1944年6月，美国在东西两个半球同时打响了2场战役。在欧洲，盟军诺曼底登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在亚洲，太平洋上的这个塞班岛战役动用了历史上最大的舰队。在两军海军航空兵的对阵中，由于日本战略资源严重匮乏，这参加当年珍珠港袭击的优秀飞行员经过这些年太平洋上多场海战几乎已经全打光了。日本人当时都到了什么份上啊？因为缺乏燃油啊，空军靠给飞行员看电影来训练他们，很多第一次飞行员上天就是参加实战，那你不是送死吗？反看美国呢，美国在30年代就开展了叫做平民飞行员训练计划啊，他们也放电影，这个电影叫做每年2万飞行员。什么意思啊？就是鼓励整个的美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每个人只需要交纳40美元就可以学一个全班的飞行教程。这种模式转成战争模式，一下子就会有数十万训练有素的 飞行员，您日本能比吗？占了绝对优势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把这场大战戏称为马里亚纳射火机大赛，美国全胜。但是在塞班岛上战争还没有结束，甚至比预想的更加残酷。塞班岛完全陷于孤立了，胜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日本军方决心玉碎，就是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人。塞班岛战役发生了战争史上最惨不忍睹的两个场面，一个是日本人发动了所谓的万岁冲锋，数千日军架上刺刀要跟登陆的美军肉搏战。但是好像美军是一点都没有拼刺刀的愿望，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军舰，16寸口径的炮弹狂轰滥炸，日军惨败，零落的肢体飘满了海滩。在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中扬名的日本特混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与43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自杀。7月9日，美军推进到了塞班岛最北端的马蹄角，基本占领了全岛。但令美军无法想象的是第二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发生了。在马蹄角的悬崖边，日军呢长期欺骗百姓说，这美军来了对你们啊非常残暴啊。这个塞班岛的日本百姓就害怕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自杀。他们或者从这个悬崖顶上啪往下跳，或者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的往海里走。美军呢一再通过翻译，通过那些已经抓获的日军俘虏向他们喊话说，没有屠杀，只有食物，只有安全。但是武士道精神和对美军的这种魔鬼宣传，让整个岛屿的自杀行动依然继续。美国年轻的军人面对日本的自杀，从一先开始的恐惧到不可理喻，到最后呢真诚的怜悯。执行任务的美国士兵都不愿意看见日本人饿死，宁肯违反自己上级给自己下的命令，违反纪律把随身的军需品留在丛林里，怕他们饿死。参加了万岁冲锋被炮弹震晕的咱们刚才的男主角出场了，大场荣。这下他醒来了，开始组织残存的士兵。因为大场荣当时的军衔是大尉，所以他留下来的这些士兵当中他级别最高，所以自然就当上了指挥官。他和200名还没有来得及玉碎的日本平民呢，逃往了丛林深处继续战斗，来对抗占领塞班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场荣不是师范学院毕业嘛，当过老师嘛，属于咱们就是有点知识，他很注意学习。他发现了这个山区啊，在特定的季节会突然形成大雾天，他就充分的利用这种特殊的天气啊，经常突袭美军的阵地，从云雾里噌的就出来了，然后就嗖的就消失在浓雾当中。美军陆战队是多次追捕都没有结果，塞班岛狐狸就给了他这么一个美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但是日本天皇的贺音没有传到塞班岛的密林当中，大场荣没有听见，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尽管也有一些疯传说投降了，大场荣不信，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玉碎啊，继续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找到了被俘的塞班岛守军第九联队的指挥官天宇马八少将啊，就对他说了，你得把你这些部下给我弄出来呀，日本都投降那么久了怎么还打呀。天宇少将也没辙，你说他到哪儿去找塞班狐狸呢？后来被逼得没办法，天宇少将干了个什么事儿？天天跑到林子里，一个手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一边走一边唱，唱什么呢？唱日本步兵军歌，是吧？打不赢就不回故乡，打不赢就不回故乡，这在丛林里唱歌。这慢慢的才找到了这支部队，找到了大场荣，对大场荣说，没有骗你，日本已经投降了。说停战吧，大场上尉，天皇也没让你们玉碎，让你们是放下武器。天宇少将拿出大本营的正式文件命令啊，拿出来给大场荣看，才说服了他们，说咱们呢投降吧，打不赢也可以回故乡。1945年的12月1日，塞班狐狸大场荣带领他的下属走出了丛林，向美军陆战队投降。 在保持了他们尊严的情况下，大场大卫将军刀交出来并呈递给霍华德中校。这个时候大场荣已经和他的部下在塞班岛的原始环境中与美军对抗512天。美军后来没有追究大场荣的战争罪行，把他送回了日本老家，哎，日本爱知县。日本方面原来已经把大场荣的名字放入神社了，以为他已经死了，结果这下丈夫突然出现，让大场荣的妻子成为数百万失去丈夫的女人中最幸运的一个。1952年，大场荣父亲的愿望实现了，大场荣终于来到了名古屋，被日本丸荣产业雇用，成为了这间公司董事会的执行董事和发言人。前美军陆战队队员琼斯当年是搜捕大场的队员，他写下了《最后的武士》这本书，并拍成了电影。琼斯拜访了接受投降的霍华德中校，请中校归还大场当年成交的军刀。经过同意之后，琼斯带着这把军刀前往日本，赠送给大场荣。大家还记得吗？这大场荣的农民祖先是被绝对禁止腰胯长剑的，而今大场荣却成为了日本最后的武士，军刀成为了大场家族所拥有并流传的家传之宝。大场荣在1992年的6月8号去世了。6月8号这一天，正好是当年美军庞大的舰队出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准备进攻塞班岛的日子。历史上的今天，大场荣最后的武士，摆脱了谎言与欺骗的生命，无论是活着还是死掉，都可以有尊严。